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会读第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谢谢。找到吗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11, we'll be reading from 15 to 26. OK, 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一开始讲话，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当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像给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是谁？我能够阻止上帝吗？众人听见这些话，就默然无声，把荣耀归给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使他们得生命。那些因斯提凡事件遭受苦难而失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们不对别人传讲，只对犹太人。其中有些塞浦路斯的人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阿，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这事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施的恩，就很欢喜，劝勉众人坚信靠主。巴拿巴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们到了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足足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好，弟兄姐妹，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什么吗？上个星期我们有什么事情吗？上个星期我们就职礼，对吗？ Alright, 然后我们讲了一篣信息，叫做可信的话 Pistos, Logos, 五句。当中我提到什么呢？当中我提到说服事会很艰难， Alright, 无论是长老服事，或者是执事们服事，甚至我们这些服事的人，你会知道的，服事很艰难。然而有五句可信的话，这五句可信的话是在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服事的人经历的事情。这五句话是一个 premeditated conclusion, 是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可以相信的。这五句话就好像 granite 一样的可靠，你要抓紧它。Right? 所以这五句话都是提醒我们，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写信给提多，你们服事很辛苦很艰难，然而不要放弃，记住这五句话。所以如果你们小组还没有进行，我相信你们会讨论这个事情。Alright? 所以每一句五句可信的话，你们再去看，看的时候你在想，上帝这句话我该如何回应，因为这五句话真的是一个可信的话。好，上个星期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执事身上， Alright? 或者甚至是长老的身上。然而今天我们把焦点转移在你们身上，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身上。而这里的信息，这里题目是什么？基督徒是从这里开始，基督徒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经文 key verse。 因为主要的经文，你当你抓到这个主要的经文的时候，它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就跟这句经文有直接关系。 Alright,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从15节到26节，其实应该是从11章第一节到26节读，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11章主要的经文是18节。好，我们起得来读18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就是非犹太人。 All right? 然后包括你在内，包括我在内，使我们的生命。好，当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读第十章。然后接下来的信息里面，以后我在偏讲传讲信息的时候，读讲到第十二章、十三章，这两章也是要一起读。但是今天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好，你先读完第十章，你才来看第十一章。这里讲到说，上帝赐下这个悔改的心给谁？首先第十章给我们看到，他赐下悔改的心给哥尼流。哥尼流 Cornelius 跟他的家人。然后接下来呢，就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上帝赐悔改的心给谁？给安提亚的外族人 Gentiles, non-Jews, alright? 所以基本上十章、十一章在讲这个。然而我问你们第一个问题，当神赐下这个悔改的心的时候，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嗯，神赐下悔改的心好不好？好吗？好， OK, 当然好。但是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欢喜快乐的，不一定，也不一定是每个人会好好珍惜神所赐下的悔改的心，不一定。所以今天我如果问你说，是不是上帝赐下悔改的心是一件好的事情呢？田慧会告诉你说不一定， It all depends。 田慧很喜欢讲 all depends, alright? 但是 depend on 什么呢？哦，当你如果我们注意看，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人谈到有人认罪悔改的时候，然后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不同的回应，因为不是每个人会珍惜这个悔改的心，不是每个人看到别人悔改的时候他会欢喜快乐，不一定。 All right? 甚至有一些人看到有人悔改的时候，他本身一点反应也没有。哦，太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无论这个悔改的心是否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是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会怎么样看待？你是基督徒吗？基督徒该如何看待这悔改的心？你是基督徒吗？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这是我今天我要跟你们谈的。基督徒应该如何看这悔改的心？基督徒该有怎么样的生命？好，首先我们来回看，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使徒行传到今天为止我们谈了什么。首先我们已经谈了，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哇，许多的犹太人，无论是在耶路撒冷或者从其他地方的人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圣灵降临，他们领受圣灵，他们悔改，他们讲方言。哦，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然后第六章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发现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寡妇的需要，有讲希伯来文的寡妇，有讲希腊文的寡妇，他们的需要被忽略，所以他们就选执事，七位执事。第六章讲这个。第七章我们讲什么呢？第七章我们讲到扫罗带来逼迫，就把这个信徒抓起来，甚至我们也看到有斯提凡被打死。第七章。然后第八章还讲什么呢？因为教会受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信徒待不了了，就逃跑了。逃去哪里呢？就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腓力。腓力去哪里？腓力跑到这个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在那里传福音。传完福音之后呢，后来他就跑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南边，那个地方在沙漠地带遇到一个太监。这个第八章。OK?第九章我们看到什么呢？扫罗悔改，扫罗去大马士革的路途遇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讲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好，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谈什么？首先，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的来看这个赦罪之恩，或者是赦免的心，或者是看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我们该如何看？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第十八节，再来一二，诶，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来，我们读十五节到十八节，一二三。 好，这里的背景是什么？这里的背景是第十章，这里第十章是讲到有一个人，他叫做哥尼啊，他叫做这个哥尼流。然后哥尼流他住在哪里呢？哥尼流他住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待会我会给你看该撒利亚在哪里，他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西部。然后呢，哥尼流是一个罗马兵丁的官员，百夫长，就好像今天阿密里面的 CO， 我想一下是不是 CO， 不 OC All right, Captain All right， 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人，很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向神祷告的一个外族人。但是他敬畏神，他所敬畏神，他所敬拜的神是什么神呢？是旧约里面的神。他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在等待旧约里面的弥赛亚的来临的一个罗马官员，他在等待，说他爱神，他敬畏神，他等待弥赛亚的到来。然后他不但爱神，他也关心有需要的人，甚至帮助有需要的人。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哥尼流。然后呢，我们怎么知道哥尼流这个人跟他的家人正在等待耶稣基督或者弥赛亚的到来呢？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好像没有清楚给我们看到，圣经有谈到说哥尼流一家人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好像没有这些字。然而我们可以推论，怎么样推论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OK？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十章第四节，来，一二三。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他就是哥尼流，哥尼流在祷告，不断祷告，所以来到第四节的时候，天使出现，天使说，哥尼流，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然而我们要问，到底他祷告什么？他祷告完了之后，天使告诉他说已经蒙垂听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到神他就告诉哥尼流，天使告诉哥尼流说，你赶快派人去哪里？去这个地方叫约伯的，在那个地方你去找一个人叫西门彼得，他会告诉你跟你的家人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推论出来，原来这个谁，这个哥尼流跟他家人祷告什么？耶稣基督弥赛亚，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可以这样推论。 Alright， 不然的话，彼得接下来圣经里面就谈到彼得做什么呢？同时彼得也是在也看到天使，而神给他看到什么东西呢？也给他看到有个异象，这个布从天降临，四个角落头都被绑住，布里面有奇奇怪怪的动物，有昆虫，有四足的牲畜，还有天空的飞鸟。神还说，彼得，你把这些动物宰了吃。彼得说，不可以，这些动物不干净，跟旧约里面的教导不符合，我不可以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神说，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吃，也不可以说不干净。其实这些动物乃是指要彼得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会接纳外族人的开始。所以这里是提醒彼得，你要准备什么呢？有人会来找你，有一个人叫哥尼流会来找你，他会派人来找你，去他的家，接受他们，接纳他们，并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们。这从因此，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彼得后来去到这六个人，跟六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一同去到哥尼流的家，去这个罗马官员的家，亲眼的看见圣灵如何降临在哥尼流跟他家人身上。很奇妙的，如果你注意看经文，彼得还没有讲完他的信息，圣灵就已经降临，充满着哥尼流跟他的家人。彼得还没有讲完，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给我们看到，从这个时候起，十章第十一章开始呢，上帝要拯救外族人。好，这里是他的背景。接下来，第十一章一开始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第十一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当耶路撒冷的犹太的领袖，他们听到这个彼得 竟然到罗马官员哥尼流的家去跟他们吃饭，哇，他们受不了。所以第三节他就说，你们竟然，你们这些人竟然跟这个未受隔离的人在那里吃饭，跟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意思是什么？以后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每次吃饭的时候，在旧圣经里面谈到吃饭的时候，就是说跟他们不只是吃而已，跟他们有团契，有一个生命的交流的意思。啊，有没有搞错？那些人不受隔离的，那些人是不洁净的，你怎么就能够跟他们一起的有团契呢？从当时背景来看，犹太人坚守隔离的犹太人这个信念，还是仍旧影响到后来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虽然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有一群的犹太人仍旧坚持，如果你要得救吗？你仍旧要行隔离，因为这个是记号。所以在这里他就在讲什么呢？他们接下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些不行隔离的外族人。我不可能跟外族人接触，因为跟外族人接触的时候我们会被玷污。哦，这是背景。所以难怪第十一章第三节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 的这些领袖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不但不看到救恩如何临到哥尼流跟他的家人，他们反而说你竟然跟这些不洁净的人吃饭。那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是基督徒，就好像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一定会看重神赐下赦免的心的事情，不一定看重。我们今天有什么例子，我们会问自己，我真的看重这个赦免的心吗？我真的看重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吗？我们看几个例子我们就知道。第一个我要问你们，首先我们今天是如何看待自己所领受的救恩？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是如何看待领受的救恩？是不是可有可无呢？你真的爱这个救恩吗？你这个珍惜这个救恩吗？如果珍惜的话，为什么这世上地球这地四周围有许多的事情，朋友，还有你看到世界里面有许多东西仍旧在诱惑你呢？甚至来到个地步，你可以放弃，很想放弃这个信仰的。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救恩，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就要放弃这个救恩呢？这是我要问你的。第二，我还要问你，为什么如果你珍惜这个救恩，你是基督徒的话，为什么你没有努力的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为什么？哦，我们每次都看到你，你也看到我，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努力的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别人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别人就算今天领受了上帝救恩，好像我们一点反应也没有。哦，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上帝赐下赦免的心你是怎么看？或许，我是说或许，我们来教会太久了，我们做基督徒太久了，焦点不在于如何把这救恩传给别人，我们已经太久了，我们反而已经很习惯在教会看重一些今天我们吃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干什么，甚至是我们教会要如何的运作的事情，我们可能已经来到这个地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就跟这些耶路撒冷的领袖差别不大。这些人很看重为什么你跟没有行隔离的人在一起，很看重这个吃饭的事情，传统的事情，却不看重这些人得救的事情。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否愿意跟这些一些人坐下来团契呢？坐下来讨论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呢，或者他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呢？今天早上我故意寄两篇短讯给一些小组，当中提到教会，你要如何珍惜教会，当中也提到如何团契，里面你们该如何珍惜这里的团契，信徒的团契，谈什么？ 谈里面的挣扎，里面的困难，里面的罪恶等等的事情，你珍惜这样的事情吗？我希望我们这里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会轻看一些可能教育比你低的信徒。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个男的，他叫做阿亥，阿亥是伟奇的同事。哦，这个人教育水平不高，他有点迟钝，可是他却能够工作。你只要吩咐他说：“阿亥，你今天拿这个，明天拿这个，后天拿这个。”他会记住的，他记忆力很好。所以说阿亥去跟伟奇去装这个电视机的结的那个框架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交通沟通的一个方式。阿亥，你拿这个，阿亥拿这个，阿亥什么都拿，就是阿亥不没有办法自己能够主动的做一些事情。阿亥是个没有受教育的人。哦，我跟他小组了三次，每次小组的时候，他只是听，他没办法讲，再加上他的舌头短，所以讲话不清楚。但是他就是不讲，他就听，他也会一起跟你赞美上帝，然后整个小组他就是在听你讲，听你讲，听你讲。然后后来我们小组完了之后，我一定送他回家，因为他住在我家附近。那这个人阿亥是怎么样？他会跟你讲什么？阿亥每次跟你讲说感谢主，感谢主。我说为什么感谢主？他说牧师，你今天讲的东西分成这个、这个、这个，他会记住。阿亥，那接下来他这个刚刚过去的星期四，我们小组过后，我们从那回收，他说牧师有什么东西我可以为你祷告？哇，这个是阿亥，一个迟钝的人，教育水平不高的人。可是却是单纯的要愿意为你祷告的人，你会接受这样的人吗？教会有一些人，他去的教会有一些人曾经轻看过他，但是这个人却是单纯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不要轻看，不要轻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怎么样的生命？基督徒你要有怎么样的生命？第一个生命就是你不要轻看神所赐下的赦罪的心，或者赦免人的心，不要轻看。如果你要人数增加，这间教会你要人数加增的话，就好像上帝把人数加添给安提亚教会，你不要轻看神所赐下的救恩，包括你自己的救恩，还有四周围里面的人的救恩。请为我做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我要为我的父亲祷告，我要为我的父亲传讲福音。哦，上个星期我的父亲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父亲说他最近睡得不好，每天睡得不好，然后一直到凌晨。然后呢叫他去教会，他说他没办法去教会，每次去到教会他头会很痛，头很痛。无论他去到教会参加婚礼，或者是参加这个教会的崇拜，他每次一定是闭上眼睛，一踏入教会的这个教会礼拜堂的时候，他就眼睛闭上，头会很痛。他讲，然后后来呢，闭上眼睛之后，有好几次听信息听到一半就走出去了。最近感谢主，他又回去我姐姐的教会，然后他也是闭上眼睛，不过这次他没有走出去。也就是说他愿意留下来，然后听完之后，崇拜完之后他就出去了，跟我姐姐他们去吃午餐。然后我姐姐他们就问他说，午餐过后我们有逐日学，你要不要来？他说好，我去。回到教会他又闭上眼睛，因为他又头痛，但是他留下来，一直到逐日学完了为止。后来上个礼拜天我看到我父亲，我说父亲，这世界上有两个灵，一个是耶稣基督要拯救你的圣灵，他要拯救你；另外一个灵是欺骗你的灵，让你永远不敢来教会的灵，让你头痛的灵。你要祷告，我说父亲，你要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每天，如果你头痛的时候，你就说耶稣，耶稣，你救我；如果你睡不着，你说耶稣，耶稣，你救我。我叫我父亲这样做。后来我讲完这句话之后，过了两天我打电话给他，我问他你睡得怎么样，他说没事没事。我们感谢主。接下来为我祷告，今天晚上我要开始跟他谈福音，我要从经文里面给他看到什么叫做撒旦，什么叫做福音。求主帮助我们。 Alright? 因为老人家日子有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不要轻看，不要让这个老人家孤孤单单的活下去，一点都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四周围有太多这样的人，求主帮助你们，提醒你们，不但珍惜自己的救恩，也要把那些四周围的父母亲、朋友、不相信耶稣基督、你所轻看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这才是基督徒的生命。第二，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一起的来读什么？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个是第八章。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斯提凡被逼迫被杀害之后，许多的人逃到哪里去？逃到这个撒玛利亚，有一些人就逃到哪里？逃到这些地方，到腓尼斯，到塞浦路斯，来到安提亚。来到安提亚的时候，还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不愿意把福音传给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外族人。而这里讲到说希腊人，就是说那些不是犹太人外邦人的意思，所以这里竟然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就是说只向犹太人讲福音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第一种，你看第十九节 他们只愿意不对别人传讲，只对犹太人传讲，他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很偏见的一个对象。第二十节，我很喜欢第二十节，这是另外一个的这个基督徒，虽然是犹太人，这些人到塞浦路斯，这些古利纳人，他们这些人呢，从塞浦路斯走到安提亚，古利纳人从这个地方走到安提亚，针对这些外族人传福音，希腊人讲希腊话的希腊人传福音，讲耶稣基督的事情，这是第二种的基督徒。好，首先我们问，安提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那你看这个安提亚，我给你看，首先给你看，这个是撒加利亚 哥林牛撒加利亚他们一家在这里相信耶稣基督。现在我们看安提亚在哪里，安提亚在这里 外族人相信耶稣基督，这里很快就有外族人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撒玛利亚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 所以你看他们都是很靠近的，都是很靠近的，都在这里。好，我们看下去，首先安提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安提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在罗马帝国占领了这个叙利亚之后 Syria 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成为了这个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商业中心。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仅仅排在罗马，意大利的罗马，还有亚历山大之后 然后之后呢，这第三个重要的城市在罗马帝国里面，第三个重要城市就是安提亚。安提亚里面有几个人口呢？500万个人口，差不多跟新加坡一样。里面有犹太人，里面很有影响力的犹太人，还有这些希腊人。而这些犹太人在这里享有作为罗马帝国公民的这个身份。然而这个城市非常败坏，道德上面非常败坏，所以因此他们非常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有两组的犹太人，一组的犹太人只向犹太的人传讲福音，另外一组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向希腊人传福音，看起来好像是两组不同的犹太人基督徒的一个选择而已，不是的，他的影响远远的超过一个个人的选择。他基本在讲什么呢？当这里我们看到哥尼流跟他一家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外族人罗马兵丁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犹太人永远不会跟罗马兵丁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跟罗马帝国的兵丁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要跟你留跟跟你留一家人吃饭，跟罗马兵丁的人吃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哥尼流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发生，后来安提亚有外族人相信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呢？基本上当我们看到哥尼流第十章第十一章外族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来看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已经要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慢慢转移到安提亚。过去只要有人到腓力到这个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那里有人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里要建立教会的时候，撒玛利亚不是耶路撒冷 的使徒们一定派人去看，来鉴定他们的信仰，来 make sure 他们什么呢？确定他们这些人称为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的领受圣灵。从这个角度来看，耶路撒冷有一阵子是基督教的中心。然后当哥尼流跟他的 家人相信耶稣基督，安提亚人数开始越来越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哦，整个基督教的中心已经在转移转到安提亚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说。因此呢，对有一些犹太人基督徒而言，他们真的很难想象也很难接受安提亚有一天将会取代耶路撒冷。因此如果以后你们慢慢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尤其是你看到使徒保罗他去做宣教工厂的去宣教的时候，三次的这个行程的时候，每次一定是回到安提亚的，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了基督教的中心。安提亚后来成为了信徒外面的教会跟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以后你看使徒行传，安提亚已经改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因此这段经文是在提醒你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有一群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真的是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因为主耶稣基督讲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能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级做我的见证人，就是说这个是中心的转移的一句话。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你是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会不会向一群你所不喜欢的人传福音呢？我们会传福音，有时不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选对象，我选我喜欢的人传福音，不喜欢的人我就不传福音。尤其在同事，我的同事里面如果有一些很坏蛋的同事，我踩他都不踩，我怎么还会跟他传福音？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同学是 big bullies， 你会把福音传给他吗？哦，我们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把福音传给他，没有想过的。但是这里的犹太人基督徒却把福音传给他们本来就不能有办法接受的希腊人，因为他们顺服神的计划。好多年前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堆的年轻人跟他家对面的印尼人也是年轻人吵架。吵什么呢？因为印尼人很嚣张，每次傍晚的时候，这些新加坡的年轻人他的姐姐回来的时候，哇，这些印尼人 的年轻人就会吹口哨调戏他的姐姐。哇，新加坡的年轻人当然不爽啊，就开始做什么丢石头，我从这边丢过去他那边丢回来。我们两家从来都不会缺乏石头的，你要说我们，哎呀，我有想到我们从来不缺石头，石头越丢越大，石头越丢越多，因为我丢过去他也丢过来。哇，武器永远都有石头，哇，丢来丢去丢，从来都很奇怪，都丢不中，可是我们就丢，越丢越爽，就是只盼望有其中一个人被我们打中。就在我们丢的时候，来了一段，突然间有个老妇人推着一个小卡车，小车是卖面包的，五六点多那个老妇人已经出现。老妇人不知道我们在丢石头，她只动她在卖面包，她走过去的时候其中一粒石头就打到她的这里，我马上流血。老妇人是海南人，她也不懂为什么会中石头， 他看到我们就呱呱叫骂，他不懂是谁丢的，他也骂那个印尼人，印尼人也听不懂。但是我们两家年轻人就停下来就看，为什么我们会看？因为我们看到有人流血了。哦，这件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也因为这个老妇人她流了血之后，我们停下来，我们去看她，印尼人也下来，我们也去看她。后来我们去帮这个老妇人包扎，包扎之后呢，老妇人没有控告我们 ，OK。但是印尼人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跟印尼人做好朋友，他也不调戏我的姐姐。那我要讲什么？当我们看到对方你不说不喜欢的人，你真的很讨厌，的确，我也会。然而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真的尝试一下，把耶稣基督宝血的福音带到你所不喜欢的人，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你们要对神的救恩敏感的一个人，你同时也要努力的把福音传给这些你所不喜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经文接下来还讲一句话很重要，讲什么话呢？第二十一节来一起读，一二三。哦，这里给我们看到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哦，这是上帝的话。这里看到什么呢？当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放下他们的传统，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一路人都不喜欢的希腊人的时候，主的手与他们同在。然后接下来，然后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吗？首先我问你，你怎么看待这个赦免的心，神赐下赦免的心的救恩，你是怎么看？第二，你愿意的把福音传给你所不喜欢的人吗？你愿意吗？这是第二个我要问你的问题。如果你愿意，这里人数加多，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你要努力的把福音传出去。第三，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基督徒的生命的成分。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巴拿巴。那巴拿巴不是第一次出现 ，Alright？ 巴拿巴做什么事情呢？巴拿巴很重要。哦，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巴拿巴在这个他经文特别提到巴拿巴，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就是拿巴拿巴这个利未人，跟之前耶路撒冷拒绝接受外族人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做个很清楚的比较。当巴拿巴被差派来到安提亚来看这里外族人这些希腊人成为基督徒之后的情形的时候，哦，这个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呢？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也是利未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平时敬畏上帝，他也很清楚，也很顺服神的救恩的计划。他也知道耶路撒冷的福音要传出去，知道地级。他也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让他看到安提亚里面越来越多的外族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当然知道有一天安提亚会取代耶路撒冷的信徒的这个地位，当然他知道。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产生嫉妒。哦，他要产生嫉妒是很容易的，可以做出多方的拦阻，使到这些安提亚的施工没有办法做下去，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个人不是这样看，这个人圣经讲什么呢？路加说巴拿巴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被圣灵充满，时常被圣灵充满，也时常亲近上帝。这个人也时常敬畏上帝，寻求上帝的引领，也并且顺服上帝。哦，这个人很重要，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基督徒。那他不但来到这个安提亚看到基督徒，他还做一件事情，他还不断的鼓励勉励当中的希腊人的基督徒，并且求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的来信靠上帝。哦，巴拿巴还做一件事情超过他应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去到大树，大树在哪里？大树就是在安提亚的上面， All right? 所以是蛮远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去找扫罗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些希腊人需要栽培，需要更多的教义，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啊基督教里面的教导，所以叫扫罗下来。扫罗，扫罗，你下来栽培这些新的教会。哦，他所做的东西已经超过他应该做的了。哦，圣经还讲什么呢？圣经还说巴拿巴这个人跟扫罗跟这些教会希腊人的信徒相处一年。哦，你不要以为相处一年是一年而已，不，相处一年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超过了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饭的事情。一年，彼得跟哥尼流一家人吃饭就已经被人家骂了，巴拿巴跟扫罗在那里留下一年。哦，这是个很清楚、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教会因为有巴拿巴跟扫罗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生命的见证，有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因此许多人，圣经说许多人归向神，因为巴拿巴给他们带来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为什么巴拿巴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圣经说巴拿巴去到安提亚的时候，他只看到什么事情？他看到上帝的恩典如何领导这个教会。哦，原来同一个事情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耶路撒冷的使徒没有办法接受人相信耶稣基督，跟他不同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看不到那个是上帝的恩典。巴拿巴却看到那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从哪里来，可能有些人你已经从其他教会来，而可能已经因为在过去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再服侍下去，你时常带着埋怨的心的来看待教会。然后我提醒你，巴拿巴看教会的时候是看到上帝的恩典领导教会，我们也应当学习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才有办法去过一个基督教基督徒的生活，你才能够安慰别人。所以你是个怎么样的基督徒？首先你必须是一个看重救恩的一个基督徒。第二，你要把福音传给你所不喜欢的人，并且跟他们一起团契，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第三，还有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像巴拿巴这样看到上帝的恩典，时常看到学习看到上帝的恩典，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看到上帝的恩典，并且成为一个安慰信徒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是第三个。你是安慰人的基督徒吗？求主帮助你。还有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基督徒？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二十九节三十节，一二三，哦，这里给我们看到发生一件事情，在主后41年到54年，差不多罗马帝国所管辖的地方都面对很极大的饥荒，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这样的事情也影响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呢，埃及必须提供稻米还有谷库给耶路撒冷，因为那边没有东西吃了。还有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塞浦路斯，也必须提供无花果给耶路撒冷的这个人的居民吃，因为那边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吃。然而安提亚的教会既然是被罗马帝国所管辖，他们当然也会面对一些饥荒的问题。然而圣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些讲希腊话的外族人希腊人竟然做什么？主动的筹款，主动的奉献，把钱送到哪里去？送到基督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哦，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这是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给我们看到，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胸宽大吗？虽然希腊人曾经被耶路撒冷的人轻看，然而当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希腊人学习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犹太人跟希腊人之间已经没有隔膜，没有道墙，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关系。所以因此他们主动奉献，把钱送到哪里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信徒当中。 这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我们的心胸要宽大，服侍的时候会很辛苦，服侍的时候你会看到许多软弱的人，有些人你会记恨，然后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人真的的确有你的需要，你帮助，你愿意帮助吗？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所以基督徒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开始。圣经里面第一次谈到基督徒这三个字是从这里开始。然而我今天问你们，你是基督徒吗？你有基督徒的生命吗？要从这里开始。好，最后谁是基督徒呢？首先我问你们，谁是基督徒？基督徒是首先是那些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顺服上帝话语的人。谁是基督徒呢？他也是一个不轻看上帝救恩的人，不但自己不轻看，他也同时很在意也很注意到底外面的人四周的人是否领受到这个救恩。基督徒是谁呢？基督徒也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哪怕你必须把福音传给你不喜欢的人，你就是这样做，因为神要与你同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上帝的手与你同在，要把人归向耶稣基督。还有基督徒是谁？基督徒就是那些时常带有安慰的人。哦，你带有安慰吗？你能够接受别人吗？你能够勉励别人吗？当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哦，你是基督徒吗？还有你心胸有宽大，在教会里面你要学习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爱去接纳那些不可爱的人。如果你要服侍下去，你必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愿意这间教会人数增多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我给你看一个图像，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图像，但是我只是要给你分析一下十一章里面的整个重点跟它的结构。首先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第十八节很重要，十八节讲到什么？上帝是给外族人悔改的心。接下来你回家你做这个功课，你先从十一章十八节开始看，这节看完之后，然后你再看这节之前发生什么事情。这节之前已经提到彼得曾经抗拒去哥尼流的家， OK。然后这段经文讲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哦，还有一些人犹太人的信徒只对犹太人传福音，就是说它是一个对比，看到没有？然后接下来还发生什么事情？哦，后来彼得向哥尼流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降在哥尼流一个家庭。哦，你再看下去这句话，十八节讲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哦，有人犹太人的基督徒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基督，上帝与他们同在。你们看到这个对比？ Alright， 从一个彼得哥尼流这个家庭，一个小家庭，慢慢的扩散到更多的人。所以出发点在哪里？第十八节。不只是这样，你再看下去，之前有六位受隔离的犹太人的信徒去见证哥尼流相信耶稣基督的事情。后来十八节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哦，巴拿巴见证安提亚的信徒，巴拿巴 OK。 还有一件事情在发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信徒无法接受跟外族人一同吃饭，可是后来发现巴拿巴竟然跟安提亚的教会住一年。哦，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再接下来你再看基督教的中心从耶路撒冷开始，来到第二十六节的时候，这里讲到什么？新的教会建立，安提亚已经取代了耶路撒冷这个中心。那这个是经文，每次我们看到经文就是叙述文体 narrative 叙述文体的时候，你可以抓得到这个中心。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中心应该是第十八节，你之前发生什么事，之后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是根据这段经文第十八节开始的。所以我问你，为什么要给你分析这段经文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要问你，你愿意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怎么样看重神所赐下赦罪之恩？你怎么样看？你的决定会取决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还是你是这样的人？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今天 你回家的功课，你再去分析这段经文，然后来到上帝面前，你好好的来祷告，求主让你成为一个神所要大大使用、使人数加添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会影响一个怎么样的教会？ All right， 我们愿意多人归入耶稣基督吗？盼望这是我们的愿望。所以上个星期，我是向执事们说，也向长老们说，要他们坚韧到底。同样的，今天你们也是有责任，你们不只是要祷告扶持这些执事，你们每个信徒，你要好好的珍惜你的救恩，不要随意的轻看你的救恩，放弃你的救恩，同时要把这个救恩传出去。这样的话，你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从这里产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愿主你引导，愿主你扶持，愿主你激励继续的保守他们，让他们永远持守你的救恩，不离开你，并且不但不离开你，也愿意把所不喜欢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看顾恩悦教会，看顾永悦教会，让这里也成为主你要安慰的教会，使众人得安慰。当中求主你兴起更多的巴拿巴，让我们学习如何看到你的恩典领导我们，使我们成为给许多人带来安慰的信徒。求主你保守，愿主你带领，愿主你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